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如果我们不先从束缚中获得释放，我们就没有办法自由地去服侍人和服侍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1980年年末的时候，东欧开始挣脱共产主义的压迫，数以万计的东欧人到西方寻求自由。不错，他们是获得了政治和社会上的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是在他们心灵的深处，还有一个无形的枷锁和压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那就是罪的辖制。透过一连十集的思想，让我们明白到怎样靠真理获得自由，而神的真理是唯一使我们得自由的方法。明白了神的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应用在生活中，将受伤害的情绪和感受释放出来，叫它不再束缚我们。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讲，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真理使人得自由这个主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今天要再次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看耶稣怎么样跟那些跟从他的人谈话。我们翻开圣经，一块看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到32节的记载。经文说，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到32节，这段经文呢，是我们在过去9集里边呢重复又重复读的，也盼望在弟兄姐妹的脑海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的头脑就不断地接收周围的讯息，然后存记在我们脑海以及记忆中。不管是正面积极的，或者是负面消极的，我们多半是照单全收，不懂得筛选和过滤。别人接纳我们，疼爱我们，我们就把它放在记忆中。别人拒绝我们，贬低我们呢，我们一样把它放在记忆中。直到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就依据成长的时候所接受的讯息所影响，没有办法摆脱。那些从小被人接纳的、呵护的、称赞的、欣赏的，就会有归属感，会肯定自己的价值，会觉得自己做得来，也相对的很有自信。可是那些从小被人拒绝的、遗忘的、冷落的，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会否定自己的价值，觉得自己这一生呢，大概不会有任何的成就，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人夸奖他。他所感受以及得到的，尽都是别人的拒绝和冷落。这些人即使信了耶稣，魔鬼撒旦还会利用他过去不愉快的经验，成为人生的拦阻，来伤害他，来败坏他的信心。撒旦会对他说，哎呀，你是不行的，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你根本是一无是处，你根本没有价值，你是多余的。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就是在魔鬼撒旦的搅扰底下备受束缚，本来信了耶稣以后获得了神的拯救，领受了新生命，是应该很快乐的生活的，但是由于魔鬼撒旦的伤害，他又再一次陷入无形的束缚中。本来神要引导我们走这一个方向，但是因为我们听信了魔鬼撒旦的谎言，受了他的搅扰，结果呢，我们就偏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跟神所渴望我们过的生活背道而驰，我们活不出基督徒的自由喜乐，陷入极大的迷惘和痛苦中。而这一系列的信息就是要帮助心灵仍然饱受束缚的弟兄姐妹得着自由，从真理里得着自由喜乐和释放，过神渴望我们过的生活。今天在教会里，不少弟兄姐妹依然有过低的自我形象，他所依据的是存留在他记忆中的信息，而不是神的真理。可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叫我们从什么束缚中得到自由呢？就是从一切拦阻我们去活出神的生命，以及拦阻我们去做神的工作的事情上。无论是有形无形的束缚，神的真理都能够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问题在于很多人今天不认识真理，他不知道神在圣经里怎么说，所以无从入手。他不知道神真理的奇妙，神怎么样加能力给他，让他可以靠着神为主工作，可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和托付。弟兄姐妹，你今天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呢？你满意自己的生活吗？你享受到了神所赐给你真正的自由吗？还是你甘愿过着受束缚的生活，拒绝领受神早就为你预备的恩典和福气呢？神要透过真理把我们从一切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叫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真理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思想使人得自由的真理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在主里边，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合一的，是非常亲密的。我们是圣徒，是神的使者，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和地位。神的眼中的你我原来是这样尊贵的。说到我们在神里边所拥有的财富呢，那真是多到我们数都数不过来。基本上我们有了基督就拥有了一切，再没有缺乏，也再没有所求，因为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生活是很富足的。我们是拥有很多金钱跟物质以外的，而那些才是最珍贵的。当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就是蒙救赎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圣灵马上进入我们心中，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就是重生的经历。从此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就可以承受神里边的一切基业和丰富，我们就不再是软弱的，不再是凡事有缺乏的人，我们乃是富足的，因为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呢，根本不用理会别人怎么看我们，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远胜过世上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我们不用焦虑，也不用害怕，即使祸患来到，我们也不用惊慌惧怕，因为有神做我们的靠山，有神作为我们的引领。比方说你今天丢了工作，今天失业了，如果换了一般人呢，一定感到压力很大，一定会焦虑不安，忧心不已，因为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收入，那日子怎么过呢？能够在短时间里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吗？ 生活的开支怎么样应付呢？家人的需要该从哪里获得供应呢？如果我们没有神，我们真的就很彷徨，很忧愁，很害怕，因为要面对的问题和困难实在很多。只是在信耶稣的人来说，我们没有了工作却不用担心，也不用忧虑，即使失业了也不用担心惊惶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知道这一切，他会供应我们，他会看顾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他一直默然地在看顾着我们，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他没有丢下我们，他也没有撇弃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惊惶呢？为什么我们要彷徨呢？神既然养活天空的麻雀，天空的飞鸟，神既然看顾野地的花，他岂能不看顾我们这一切属他的人呢？为什么要因为一些挫折和逆境就发怨言，对神失去信心呢？请你相信，神绝对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是他所爱的儿女，所以他必然会看顾和供应你的需要，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他更不会置你于不顾。就算神要你等候，可能你等了半年都找不到工作，但是神依然会养活你，神会奇妙地引导你。或者你会问神，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为什么让我碰到这种逆境？为什么不让我的人生一帆风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知道神最终的意思，但是神绝对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带有目的的，都是有着美意在其中的。或者神拿走你所倚靠的，让你更专一的去仰望他，倚靠他，借此吸引你到他施恩的宝座前。神的心意，神的动机都是美好的，他所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在这儿。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留意，刚才我们说过了，神要叫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束缚中出来，获得自由，是从撒旦一切的谎言以及一切拦阻我们获得神福气的事物中出来。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在我们获得释放的同时，我们又在某些事物上得到自由，那就说我们从某些束缚中得到释放，不再受捆绑，同时呢，我们又进到某些事情中获得自由。而这些事情就是属灵美好的事情，像侍奉神，像生命得到建造，可以造就别人和帮助别人等等这些事上。如果我们不先从束缚中获得释放，我们就没有办法自由地去服侍人和服侍神。因此这个次序呢是不能颠倒的。虽然我们愿意侍奉神，我们也很渴望帮助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先从魔鬼撒旦的束缚、搅扰、拦阻中得到释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去服侍神，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必须先从束缚中获得释放，然后神会把我们放在他要我们获得自由的事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他使用，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与帮助。我们的心思没有办法放在别人身上，要是我们自己也活在束缚中，我们要是仍然生活在束缚里，我们就只会想到自己跟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困难，而没有办法兼顾别人，即使有心也是无力。直到我们接受了神的爱，接受自己本来的面目，我们才能接纳别人。即使我们得救了，在圣灵里重生了，如果我们还没有获得自由，没有从束缚中得到释放，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更多的爱分享给别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所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我们就好像走到路中心对人说，我知道自己得救了，但是我并不是完全的。因此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看见黑或是白，而是看见灰色的地带。 我们不错是得救了的人，但是我们的行为呢，却像世俗人一般，因为我们容许世俗来塑造我们，我们里边所存的还尽都是世俗的思想、世俗的观念，很多是错谬的，不合神心意的事。而神所期待我们活出的是一个自由奔放的生命，是可以自由的生活、自由的侍奉、自由的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可是这对我们来说却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境界，因为我们还没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知道，神要释放我们，叫我们自由，这不是等于说我们可以不用回应，就坐在那儿舒服的就享受自由了。我们就可以说，神供应我一生的需要，我就不会再有缺乏了。情况不是这样的。不错，神的确是看顾人的神，神也乐意照他的应许供应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但是我们要顺服他而行。要知道，神是把我们从一切拦阻我们去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拦阻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中释放出来，目的是要我们依着他的心意而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是一个得自由的人，从今以后我的生活要向神负责，要向神交账，我要自由地做神所喜悦的事，我要走在神安排我走的路中间。所以一方面呢，我们是从束缚中出来得到自由，但是在此同时，我们又是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模式里，所做的一切是要向神负责的。如果我只是获得了释放，不再受到束缚，这只是一部分的得自由而已，我们更要积极地进到神的旨意中，自由地侍奉他。要不然的话，我们仍然在受着自我的束缚，而依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彻底的自由。从往日的束缚中出来，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入神所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中，活出神的心意，这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那到底这是怎么做成的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2节这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里说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有神的旨意才是这样的美好。不过在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神的旨意有时候并不符合我个人的计划跟想法，那该怎么办呢？可以以什么为标准呢？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指引，也是一个很明确的原则。保罗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一句命令式的语气，就是保罗命令弟兄姐妹不可以效法世界，意思就是要停止继续让世界塑造我们、影响我们。很多时候或许不是我们主动的要去效法世界，而是这个世界不知不觉的就在影响我们，我们不自觉的就被改变了。保罗说要停止让世界继续塑造我们，我们要主动的制止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不论是外表的装扮以及我们内在思想的模式，只要是不符合圣徒的身份体统的，我们都要拒绝，要停止继续被世界同化，被世界改变，不要让世界让我们的生命走了样。我们要知道信的主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不能同时又让世俗来影响和改变我们，把我们给拉走了。所以保罗提醒跟命令我们要停止效法这个世界，但是这只是消极的禁止。积极方面呢，保罗还有一个劝勉，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更重要的。在希腊文原文里边，保罗他用蝴蝶的蜕变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们的更新变化。 在自然界里边，我们看见蝴蝶是怎么样由毛虫蜕变而成为蝴蝶。当蛹挂在树枝上的时候，你所看见的是一个很丑陋、很难看、很不起眼的东西。但是当它成熟以后，到了变化的日子，从蛹里边破茧而出的就不再是一个蛹，而是一只非常漂亮、能飞舞的美丽蝴蝶了。保罗就是用蜕变这种变化来形容我们内心的变化，我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那就说，我们一方面要停止让世俗继续塑造我们、影响我们，而在此同时，我们的心思意念又要有全新的改变、全然的更新，好像蝴蝶的蜕变那样，从难看的蛹里边飞出来，成为一只到处飞舞的蝴蝶。真理怎么样使我们得自由呢？这个过程就好像毛虫蜕变成为蝴蝶，是一种彻底的更换、彻底的更新，使得我们里边跟外边是一致的。既然主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再经过圣灵在我内心的更新变化，就使得我的行为表现、我的生活跟我所领受的生命是完全一致，我行事为人能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圣灵在我们心中就做着奇妙的变化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最终磨成像主基督的模样，而这正是神向我们所怀的心意。我们得救，我们进入了神的家，成为神家里的儿女，这只是基督徒人生的起步。要是我们不继续追求时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就只有一直过着备受束缚的生活，情况就跟信主之前没有太大的分别，依然是充满焦虑、充满不安、充满抱怨、充满软弱不足以及许许多多的问题。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不要我们这样子继续在地上生活。神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是他的杰作，我们是他的产业。神要我们在地上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要装备我们、磨练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主荣美的样式。我们如果不顺从主的心意，我们信了主以后依然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那么这一生就变得毫无价值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呢？虽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要努力在圣经的真道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学习。诗篇第111篇第二节，诗篇111篇第二节，诗人说呢，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我们要好好追求真理，并且把它领受在我们思想中，让圣经的真理成为我思想的内容，以至于我一切的反应跟决定都能够符合神的心意。旧有的思想是束缚人的思想，就像我们信主之前那样，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是以肉体的反应作为出发点。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我们却有真理作为规范，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跟我们依循的原则。我们要在真理中认识到自己在主里的地位，明白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一同经历受死跟复活的，而他得胜罪恶跟死亡的能力也因着我们的信能彰显在我们生命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能力去得胜罪恶、得胜撒旦。过去我们面对罪恶毫无还击的能力，我们不能做出拒绝跟反抗的选择，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选择过圣洁的生活，并且靠着神的能力去对付罪恶、拒绝试探。我们依然软弱，但是神在我们里边的能力却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叫我们经历得胜。所以试探来到，我们可以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虽然不情愿，但是也没有能力反抗。感谢神，现今神能够帮助我们在顺服他的情况底下得胜。不过我们在经历这一切奇妙改变之前，必须先做出抉择，就是要决心顺服神，过自由得胜的生活。这个决定能够帮助我们有相应的行动，帮助我们站稳在圣经的真道上。过去 撒旦的试探容易叫我们灰心气馁，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常常失败，感到自己很没有用，一无是处，我们很软弱。但是如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重新肯定自己，知道自己的价值，以及我们可以靠主得胜。这样的挣扎是经常会出现的，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可以靠着真理，靠着圣灵的大能得胜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当我们这样不断的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过着里外一致的生活。而身为基督徒父母的你，更是要把这个秘诀告诉你的孩子，鼓励你的孩子多读经，多祷告，多多亲近神，这对他们一生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够叫人得到自由。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要鼓励他们要爱慕神的话语，要借着祷告凡事交托给神，每每遇到困难都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帮助孩子们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自己呢，当然要以身作则，让孩子们看见我们的生活见证以及榜样，这样他们自然会把神的话语牢牢地记在心里，再加上他们成长的过程里个人的经历，知道神的信实，他们就会一生倚靠主，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同行节目这一次的讲题使人自由之真理，十次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也许有些要点你已经忘了，但是千万要记得这个系列最重要的金句，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不论我们现今的光景怎么样，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只有真理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解决问题，也只有真理能够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中。我们如果要享受自由的人生，就要透过真理去摆脱旧日的束缚，并且投身于神为我们所设的计划中，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愿主帮助我们，当主借着他的话语开广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往他命令的道上直奔。当主使我们越看清楚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越严谨地遵守他一切的命令。今天的讲题使人自由之真理第十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一旦我们从罪的权势中获得了释放，我们就可以得享自由。这自由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到的。只要我们仅仅依靠真理而活，我们就发现我们正在享受着自由，不再受制于撒旦了。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